由于刚才下课期间有对于讲义第四页，在《大毗婆沙论》卷78说明的次第法略有三种，所指的是世尊在阐述某些教法的时候，如果该教法它有譬如说，内容上提到的四念处、四境律、四无色定、37道品的内容、四圣谛的内容，那这些个别的教法为何是如此的次第，开眼于众生？大毗婆沙论有部的论师给予三种解释：那依据教法的属性不同，我在阐述四念处的时候，为何先说身？次说受，第三说心，最后说法。这是根据修行者升起这四种念住的次第，那必然是以最初的身，有情的这个色身做关照的对象。那么，所以是如此的次第，那称为是升起次第的一。的教说内容，那色界的四种定，无色界的四种定，也是根据这定法升起的次第，而有如此的开眼顺序。那至于四正勤乃至八支圣道，当成就的时候，必然四正勤这四种内容，当成就的时候，必然是同时的。必然是同时的。那可以参考讲义第四页《普光俱舍论记》的第二，或有法说次第随便。普光一开始所讲的内容是比《大毗婆沙论》卷78讲的更算详尽一点点，为此终无决定理趣。当某一位有情发情精进，起如是欲，起这样的意念，起这样的动力，第一，先断以生恶；第二，后遮为生恶；第三，先修为生善；第四，后增以生善。当有情想要成就这四正圣、四正勤的时候，他所升起的一个意念或动力，不会有如此的一种顺序。为什么呢？正勤、正断这四种内容，根据在分别根品或者是有部对于心所的解释，正勤就是努力精进的修善，去对治恶法。才称为是精进，才称为是精进。所以，精进本身就是包含修善、对治恶、修善断恶。基于如此根本的定义，或者是心理层面而言，所以当有情想要真正精进努力的时候，其实不存在有先断恶后修善。因为这两者是同时的啦，这两者是同时的。那同理，在断恶法当中，也许在实际上的操作，在过程中，有可能是先断我们本身已经正具备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过的一些恶行恶语，然后。尽可能不要升起还没有去造作的恶法，在过程中确实也许有这样的次第没有错，可是当成就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恶法，不论是已生或未生，都要令其不存在，不要与自己发生关联性。同样，对于善法而言，不论是已经具备的，或者是尚未具备的， 对一位精进努力的修行者而言，他的想法必然是所有的善法都要圆满具备，不论是关于是修行声闻道，或者是圆觉道，或者是大乘法。譬如说，以修行大乘法门而言，明明知道成就佛果是最圆满、最无上的，当然从过程中我们一定是次第了。可是一位真正发心想要成就佛道者，难道会想说啊，我只要对于未生善能够升起就好了，以成就的善法，我不用令它增长。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能做布施，可是做的是有漏的布施，对不对？那真正的圆满的布施是什么？三轮体空的布施，这才是最清净的。那难道我们会想说，哦，我只要做到有漏的布施就好，我不用去增长，让它变成三轮体空吗？以想法上，一位真正精进者，在想法上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功德全部都圆满，自己的恶法完全都断除，干干净净。所以，如本段论文所说的，决定没有如此的精进，想法是有如此的次第，一定是同时具备的。只是佛在说明教法当中，不得已需要有次第的一种教说，定有情在听讲听闻的时候，能够方便理解。哦，那么四正勤是如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个别这些教法阐述，难免会有其顺序上，但是当成就的时候，都是同时具备的。那么对照于四种禁律或四无设定，成就却是有顺序的，成就是有顺序，先必然先成就出禁律，才能成就第二禁律，才能成就第三，哦，再往上渐次提升，不可能四种禁律，一个欲界凡夫，完全过去完全没有修道的基础的，不可能同时一下顿时具备四种禁律，这是不可能。那这也就彰显出两类法门的差异。接着请看讲义第六页，说明四谛的智体，苦集灭道的本质。如论文所说的，果性取蕴，名为苦谛；因性取蕴，名为集谛。那为什么不称为蕴，而要加一个取？因为苦谛跟集谛是有漏世间法，那因此加上一个取，取就是烦恼的意思，表达这样的五种蕴或四种蕴是有漏，是世间法。那这样的五蕴或四种取蕴，如果是作为世间故，那这就属于苦谛所含摄的。那如果是作为升起的条件，因性的五取蕴或四取蕴，这为极谛所含摄的，如论文所说是能极故，极就是有升起的意思，能升起果法。所以苦谛与极谛是就因果做区分，然而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取蕴。 如论文所说的，名虽有殊，名称上虽然称为苦地，称为极地，是不一样的。那非物有异，这边的物就是体，就是本质。苦地与极地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取蕴，只是就因果的属性做区别而已。然而灭地与道地名称不同，其本质也不一样。灭地是指则灭无为，涅槃是无漏无为的属性。道地以声闻，以二声道而言，就是三十七道品，本身是有为无漏的属性。好，那因此灭道二谛除了名称不一样之外，其物本质也是不一样的。好，关于这一段的论文，在《大毗婆萨论》卷77有更为详尽的讨论，如注脚16括弧一，在注脚栏大约中上一点点提到，第一家说法根据三缘建立四谛。第一缘是实事，实就是真实的；第二是约因果做区分；第三是约谤以及信做区分。那如果约实事做区分的话，四谛主要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漏，一类是无漏。有漏包含了苦与集，无漏包含了灭与道。如果约因果做区分的话，从有漏中区分为果性的苦谛以及因性的集谛，无漏中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因也有果，这是指道谛；第二种是有果，它本身是果，但它没有升起的因，这是指什么呢？是指灭谛则灭无为。约有部所说的六因四缘无果，灭谛则灭无为是无果中的离系果，所以它本身是果。可是由于则灭无为是无为法，根据有部的理解，这样的则灭无为它是长恒的，它是一种长法，它是无为法，所以并不是由某些因令其生起，并不是，所以说它没有因，但是本身是果，因为是离系果。好，那接着下一段问答，借由问答讨论带出三缘中的第三缘谤性，依照友情的毁谤以及相信信可将之作区分。那相关的问答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之后可以再提出来，这边就不细谈。好，接着请看讲义第七页。四谛在圣典中又称为四圣谛，为何要加上圣这个字词呢？世亲回答，因为是圣者谛，圣者才亲证的内容的对象，所以加上一个圣字。接着难问，难道对于非圣者，也就是一生凡夫，这四个内容苦其灭道 就是虚妄不真实的吗？世经回答，对于一切有情，于一切的一切是指有情，也就是包含了圣者以及非圣者，佛所说的苦的内容乃至道的内容都是真实不颠倒不虚妄的，所以称之为谛。因此对于一切有情而言，佛所讲的这四谛的教法内容都是称为谛，都是真实如不颠倒无虚狂。但是唯独只有圣者才是真正的照见觉了，这就是如刚才所说的现观的意思，是现等觉。佛所说的四谛教法，唯有圣者以无漏慧才能亲证，才能现观，非圣者是没办法做到的，非圣者所见的只能相似。譬如说鸾顶等四谛法，虽然也能做四谛十六形象观，但是还不如度见到位的圣者乃至于其余的圣者一样，是亲证。基于如此的缘故，唯独是圣者实践现观现等觉，所以在圣典中方名为圣谛，而不将之称为非圣谛。非圣就是指凡夫一生的意思，因为凡夫一生所见到的苦乃至于道的内容，有可能存在于颠倒的一种错谬之见，就如同当时有如此的记诵，圣者说是乐，非圣的凡夫却称之为苦。这是说什么呢？说即灭乐，不受后有。对于圣者而言，他们能够知道这真正的才是究竟的乐。可是你对于其他一般人来讲，你跟他讲，即使他认为说哦有后世，可是你跟他讲说，你不要去追求后世，不要想要升天，不要想要有钱等等的，不要想要下一世荣华富贵，他会想说，那我现在活着干嘛？我不追求这些，我难道要追求什么？追求不受后有，他会认为这不对啊，这不行啊。反而言之，圣者说是苦，对于凡夫一生而言，他们认为却快乐的。中发票快不快乐？世尊、阿难尊者等等的这些圣者说那是毒蛇，那是苦的来源，那是苦的本质。可是对于凡夫而言，世间的荣华富贵等等，这个都是乐。好，那因此这就是非圣的凡夫对于佛所讲的苦集灭道产生的一种颠倒见。好，以上所说的这是有部的正义，但是有另外一家的说法认为，四谛中灭谛与道谛由于是无漏，而且唯独只有圣者才能成就，所以灭道这二谛称之为是圣谛。其余的两种余二所指的就是苦谛与集谛，由于本身是有漏的，而且凡夫也成就，所以苦谛与集谛在有余师认为可以称为圣谛，因为圣者能够真实的观照苦真是苦，集真是集，所以苦集二谛也能称为圣谛。但是苦集二谛在有余师他认为也能称之为非圣谛，因为苦集本身是有漏世间的属性，而且凡夫也成就了。 这一派的说法并不是有部的正义，是有余师说，就姑且参考。好，那接着进一步讨论这四谛的内容。首先所讨论的是苦谛，那苦谛的内容是包含一切有漏的五蕴或四蕴。那有漏的五蕴或四蕴，为什么以苦称之？为什么以苦这个字词做命名？因此，先有提问，称之为苦，苦本身是三种受或五种受的其中一种。比如说，将受分为苦、乐、舍，或者再加上喜、忧，不论是三受或五受，那在所有的受中，也只有是受的一分，也就是指苦受，是苦的自体，是真正是苦。那扣掉苦受之外，其余的有漏法，并不是苦。那为什么佛却说一切有漏的诸行？这边的有漏行的行，就是指有为法，但是是有漏的属性。所有的有漏属性的有为法，皆是苦谛。那这与唯独苦受才能称之为苦，是不是有冲突呢？好，接着请看讲义第八页。直接看论文插行的解释，将一切有漏诸行称之为苦，基于三种苦的特质：第一种是苦的特质，第二种是行苦的特质，第三种是坏苦的特质。一般的顺序，也许比较常见的是先说苦，第二说坏苦。第三说行苦，诸有漏行如其所应，与此三苦的特质相合合，所以一切有漏行，皆称之为苦谛所摄之法，这是没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可异的有漏有为法，是与坏苦相契合，所以称之为苦。那可异的呢？如下文所说的，就是随顺于乐受的种种有漏诸行，称之为可异。可异就是随顺于有情的心意、心念。当某些有情他享乐，譬如说，享受荣华富贵，有好吃的、好玩的，随顺自己的心意的，这就是可意的。如此的可意法，可意的有漏法，当其变坏、变质的时候，这就是与坏苦合合。那非可意的有漏诸行法呢，是与苦合合。非可意的就包含刚才所指的苦受，或者是会造成友情心念上相违背的，被打、被骂、被指责、被诬陷、受委屈，或者是没饭吃等等的，类似这些都是非可意。啊，其本质上就是苦，所以称之为苦。扣掉可意、非可意，其余的有漏有为法，是与行苦相合合。那行苦的意思，在讲义第九页，论文第三行，由行成苦性，为什么称之为行？行本身就是有为的意思。所指的就是生灭无常的意思。那为何 这些法是生灭无常，因为是众缘所造的缘故。所以行苦的行，是有为生灭无常的含义。其原因即是众缘照顾。好，讲义第八页。下段论文解释可义非可义，以及除此之外的，除此两类之外的其余法。可义就是随顺于乐受，非可义是随顺于苦受，扣除其余的呢，就是随顺于舍受。那么等，论文中的等的意思呢，就包含了相应以及具有法。除了受本身之外，与其相应的，或者是同时具备的，这些有漏诸行，都是可义的、非可义的种种法。接着论文从讲义第八页至第九页引用契经，说明为何乐受是由坏成苦，苦受是以其本质就是苦。不苦不乐受是由行成苦性。所引用的契经，当有情产生乐受时，这样的乐受升起的时候，有情感到乐。当乐受维持保持的时候，有情仍然是感觉到快乐。但是当原本的乐产生变质的时候，坏灭的时候，友情就感受到苦了。好，在讲义第九页注脚栏第一行，普光居舍论记引用顺正理论提到，诸友情未离染时，心恒求乐，但是当乐变坏的情况之下，这一位未离染的友情就会升起忧愁。所以经文所指的乐坏时成苦，主要是针对未离欲染的友情。如果是已经离欲贪的友情，就不会原本的乐坏时感受到忧愁苦恼，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升起了。因为忧这样的心属是唯独欲界所系的友情才具备。如果是成就色界无色界定，或者是阿那含等级以上的圣者，不会有忧这个心数。好，那乐是坏时成苦，那苦受呢就是不一样的。如契经所说的，讲义第九页论文第一行引用契经所讲的，苦受是升起时友情感到苦，苦受维持的时候友情感到苦，但是当苦受坏时，友情却是感受到乐。在注脚二十七刮胡二顺正理论提到，当苦受坏时，即使没有真正升起乐，可是从心境上的相对应而言，友情会感受到似乐的一种状态。譬如说每天去学校一直被老师骂，被老师骂，感觉到去学校很辛苦。可是当有一天老师不骂了，相对而言就觉得，今 今天来学校蛮快乐的，因为老师没有骂我。但事实上，其实并没有真正有一些外来的一些享乐等等，而只是原本的苦消失了。譬如说，大家来念佛或者去禅修打坐的时候，一直坐，坐了一小时、两小时，哇，身体生理上有点受不了，觉得很苦。那换个姿势就觉得比较轻松、比较安乐了。那这也是一种苦坏时，那感受到乐的一种情况。如论文第三行所说的，不苦不乐的舍受，这样的诸行是由本身是生灭无常，对于凡夫有情会造成逼恼性，所以称之为苦。这是由行而成苦性。如三种受是如此，随顺受的诸有漏行亦然。随顺受的诸有漏行就包含了与三种受个别相应的心心所，或者是具有法。具有法譬如说身住意念四相，就包含于其中。好，那么第一说是有部的正义，那第二说科判B，有余失事，苦即苦性，名苦苦性，乃至行即苦性，名苦苦性。这是有余失的解释。好，那么接着看科判C，此中所说的可义非可义，将可义对应于坏苦，将非可义对应于苦苦，这是基于可义的有漏诸行，非可义的有漏诸行不共于其余的，譬如说可义不共于非可义，所以将可义对应于坏苦，非可义不共于可义，所以将非可义对应于苦苦，这是由于不共的缘故。但是真实的道理而言，所有的一切有漏诸行都与行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一切的有漏诸行都是众缘和合所造，都是生灭无常的属性，所以一切皆由行苦故苦。因此这段论文至此为止所解释的是指讲义第八页科判刮胡二别释的第一小段文，将可义有漏行法只对应于坏苦，将诸非可义有漏行法说为与苦苦合，这是从不共的角度个别的说明。但是从根本的真实的道理而言，可义有漏行法除了与坏苦合之外，也与行苦合。那非可义的有漏行法除了与苦苦合之外，也与行苦合。然而为什么迄今或者是多数的内容上不提呢？如讲义第九页论文最后一行接续到讲义第十页论文所提的，因为行苦太微细了，这唯有圣者方能照见、观察、觉知。所以佛在教说的时候，或一般在说明可义有漏行、非可义有漏行，并没有这么明显的将之与行苦做和合说明。那么讲义第十页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直接容易体会。将一根睫毛放在手掌上的时候，睫毛太细微了，一般可能很难察觉， 可是如果把一些比甚至比睫毛还细微的，直接放在眼球，即使是一些灰尘，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同理，那凡夫对于与形苦相契合的种种呢，种种有漏法呢，就如同睫毛放在手掌上，凡夫不以之为苦。但是对于有智慧的圣者而言，这些与行苦相合合的有漏法，就如同把一些很细微的杂质放在眼球上一样，是非常的损脑，会升起厌离心的。好，那接着论文所说明的道理，诸渔夫于无间狱，无间狱就是指阿鼻地狱。凡夫对于无间狱所受的剧苦升起的这种恐惧怖畏心呢，尚且不如圣者对于有顶孕而理解到其是真实的苦。相对而言，意思就是说，对于有顶孕是一般世俗人追求世间法的最高境界，认为它是一种乐。不论是生于欲界天、色界天，乃至生于无色界的最高一层，对于一般未学佛教法的人而言，认为这是世间最顶级的。那无间地狱，这是最苦、最不想去的。然而，对于圣者而言，凡夫认为最苦的无间地狱，产生的这样的恐惧、违逆的这样的心念，完全比不上圣者以诸行皆是有漏，皆是苦，观照有顶蕴所产生的那种厌离心，完全是比不上圣者的。好，那接着下一段，难士呢？提问者认为有为法是众缘所造，称为是行苦相合。那么，道谛也是有为法，它也是众缘所造。那应该道谛也称之为是苦喽。接着论主做解释，道谛非苦，为什么呢？因为行苦的特质是违逆圣心。所以在上一页讲义第九页说明行苦的时候，虽然是以众缘造说明行苦，但是进一步这一段论文指出更关键点是在于，除了众缘造称之为诸行生灭无常法之外，称之为苦的关键点是在于违逆圣心。那么升起圣道，并不会违逆圣心，相反的，借由升起圣道，能引生并众苦断尽。由此的"此"就是指圣道，借由修行圣道，方能断尽众苦，这是随顺于圣者的心意，而不是违逆圣心，所以不能称之为苦。苦当然有从感受上做说明，但是另外一种是从逼恼，有逼恼性做说明。借由这样的逼恼性，让友情产生愁苦、忧恼等等的情绪。可是修行圣道引发的结果是能断尽一切苦难，这并不会引发忧愁苦恼，反而是安乐、极静乐的一种状态，所以圣道道谛不能基于是众缘造就称之为是苦。好，接着 下两行论文呢是会通契经，若有观诸有为为涅槃极境者，亦由先见彼法是苦，后观彼灭以为极境，故有为就是观诸有为，此中的有为呢，其实并不是包含一切有为法，其实这一句的经文或者内容是唯独只局限于有为的有漏法，有为的有漏法。所以观一切有为的有漏法，定其则灭，涅槃极境，就观这些有为的有漏法，了知其是苦，那令这些有漏的有为法，借由智慧的检择而极灭。所以此中的诸有为局限于是有漏的属性，并不包含道谛。当然也许大家会想到，诶，可是在阿含圣典中不是有讲到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跟部派所追求的，他们认为对于修善而言，修善而言它不是一种烦恼性的造作，不是一种执着贪婪。那这与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大乘法门的观念是有点不同的。所以对于阿含圣典所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始终的法跟非法究竟所指涉的是什么，在部派论述的理解跟大乘学者的理解就有差别了。以部派的理解，部派论述的理解，他就比较从善恶的属性做说明。好，那么接着所探讨的，若诸法中亦许有乐，何缘但说苦为圣地？那这一段的论文是将一切有漏法中，其实也不是只有苦而已，它其实也有乐，那为什么只将苦称之为圣地呢？认为是圣者所亲证的真实性，不虚妄性，不颠倒性。那明明也有乐的存在啊，乐本身根据有部而言也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为什么不能将乐称为圣地？在俱舍论中有三家的解释。第一家俱舍论是以有一类事，古德认为这是世亲所指涉的有部意思的说明。讲义第十一页刮胡二是世亲引用了金部鸠摩罗多论师的解释。刮胡三理实因言，这是世亲所认可的解释。古德认为这一家的说法是有部的正义，从世亲的角度认为这是有部的正义。然而对于刮胡一跟刮胡三，虽然都是有部的说法，也确实出现于大毗婆沙论中，但是判断是否为有部的正义，对于大毗婆沙论的评价以及世亲看法是不同的。好，请先看到讲义第十页俱舍论本文最后一行，有一类是由乐少故，意思就是说虽然有漏法中确实也有乐，乐也是真实法的，但是相对而言有漏法中的乐比例比较少，苦比例比较多。好，那就如同把绿豆 放在乌豆，乌豆就是黑豆之中。那由于绿豆的量比较少，所以我们一般形容的时候会说那是黑豆，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同理，虽然有漏中，有漏法中确实也有热，但是因为热少，所以将之称为苦地。好，接着讲义11页所举的例子是说，如果有禽它身体上有一些伤口或脓烂的时候，当然现代人一定是请医生治疗等等的了。可是，在古代的时候，有可能是用可能有一些温度的水去烧烫之类的，来治疗这些化脓的伤口等等。哦，那因此呢，在治疗的过程中，虽然在治疗伤口，也许会产生一些感受，会有少热升起。可是呢，这样的少热升起是基于有这个化脓的伤口存在。一个情理正常的人怎么会认为把这个有脓的伤口认为它是热的来源呢？它是热的本质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哦，因为本身就是要去除这个化脓的伤口。那同理举如此的譬喻呢，也就是说，在一切有漏行中，苦是绝多数的，乐是非常非常的少部分。那因此呢，不能说一切有漏称之为乐地，而不称为是苦地。那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好，那这样的说法在俱舍论认为是有部的意思，是有一类事；然而在大毗婆沙论卷78却认为如此的少乐苦多而称为苦地是一种正理，是有部毗婆沙师所取的正义。那么关键点呢，请先看讲义11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大毗婆沙论在陈列三家说法之后，贫家作取决，因知此中出说为善，苦多乐少，因此但名苦地。那出说所指的是讲义第10页注脚35。引文答曰：“答的第一家应作是说这一家的说法。这家的说法在大毗婆沙论集成的时代，认为是有部阿毗达摩论师取决的正义。为何有漏诸行中，明明乐也是真实有法体的，却将一切有漏行称之为苦圣谛？”理由认为是苦多乐少，这是有部婆沙师所取的正义。然而，当时代的演变到世亲的时期的时候，世亲却认为这是有部的义说，而不是有部的正义。哦，那有部的正义在俱舍论所讲的，请先看到讲义11页科范瓜胡三。理时因缘，圣者观察三有，诸有就是三有了。极乐其本质皆是苦，为什么呢？这是就行苦而言，就如同讲义第10页刚才论文有提到，众生于有顶蕴所升起的这种厌离心。这就是从行苦做关照，那因此一切有情的生命体，乃至于乐受等等、喜乐受等等，本质都是生灭无常、违逆圣心。这就是从行苦做关照而得的。 那基于圣者才能真实亲证如此的理解，所以利苦为谛，而不是利乐为谛。谛的意思是真实如，不颠倒、不虚妄的意思。一切有肉形，其本质属性，曰行苦而言，是众缘所造，是违逆圣心的。好，那接着问答讨论说，怎么样观乐受是苦呢？回答的理由就是，如先前所强调的论文，乐受的本质属性是无常的，是非常的，因为是众缘所造，再者是违逆圣心的。好，那么接着就譬喻说明，就好像如同以苦的特质来观察色受想行识等等法的时候呢，其苦的特质并不像苦受一般，苦受是有情本身心事上感受到忧愁苦恼，可是观照有为法的时候，有漏有为法的时候呢，这并不像苦受本身是苦苦的特质，而是从性非常违逆圣心来观照其苦的特质。因此世亲认为，将有漏法称之为苦谛，这是从圣者，因为圣者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才能照见世间的真实样貌，所以从圣者的角度来成立苦谛的名称。这一家的说法在大乘菩萨论也是有陈列，这是讲义的第十页注脚栏注脚35引文的第三家，复有说者，请看到讲义第十页注脚栏引文倒数第三行，复有说者，若依世间事摄，于诸蕴中亦说有乐。那么接着就举例说明，第一倒数第二行论文最后，若依贤圣施舍，于诸蕴中应说无乐。为诸贤圣从无间狱乃至有顶诸蕴界处，皆等观界如乐铁团。这家的说法在婆沙卷78并不是视为正义，但是到了世亲，世亲的时代，认为世亲以理来抉择，认为这才是符合将有漏诸行立为苦谛的正确理解说明。接着讲义第十一页科判瓜胡二，是附带当时经部的鸠摩罗多这位大师解释，为何将有漏诸行立为苦谛呢？因为这些有漏诸行能作为未来苦果升起的原因，能升起汇集未来种种的苦难苦果。基于这些苦，有情会想要去希求乐，有苦希彼的意思，彼就是指乐，所以才将有漏法中的种种乐称之为苦，是基于这三个理由。乐本身会造成未来苦果的原因，譬如说因为太有钱，如果街坊邻居亲戚好友都知道你有钱，原本没联络的也来跟你联络了，你出门的时候要担心， 哦，这就是有乐可能会造成苦因等等的，或者因为你太有名了，出去可能出门就不太方便等等的。好，所以基于这三个理由，经部的鸠摩罗多论师就认为乐称之为苦，所以将一切有漏行，不论是乐或者是苦，或者是舍等等，都称为是苦谛。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如此的理由，世亲并不认可。所以在本页面的俱舍论本文下方，小科判就有提到，世亲论主破斥鸠摩罗多。好，那相关的内容有待下一周再做说明。好，针对今天以上所说的，有没有不清楚想要提问的？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